好，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现在考察以西结书，考察这位这个所谓的大先知书，就说内容是比较厚重的，应当是前后有三十多章，应当是48章。以西结也是上帝所重的一位先知。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服侍，以西结主要是在被掳之地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耶路撒冷还是被掳之地都有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的。然后我们读一节经文我们就开始这个讲解。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卢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然后底下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先知像以西结确确实实得见神的异象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能够传讲神的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箴言书上讲迷无异象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异象不是一般的见到稀奇古怪的，就是我们通过异象真正的认识神经历神，然后我们也必然认识神经历神，我们就会遵循神的话语所以说先知以西结也是如此他这个异象不是让他夸口的，而是预备他是他带领他，是他真正对上帝给他的使命有一个特别的印证然后他才能够经历承受接下来作为先知所经历的诸般的辛苦。所以我们仍然从背景简介以及特色重点基本框架重要教训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和以西结的意思本身和上帝是坚固的，或者上帝坚固，所以以西结本身出生在一个祭司家族接下来你就看到上帝让以西结用人的大便来烤饼吃。那以西结说我是祭司，我是不吃的不洁净的食物的怎么太难太难了上帝又给他换成牛粪了不管是人粪烤还是牛粪烤很难很难的所以说我们羡慕做先知讲道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主前597年他就随着犹大王约亚金以及被掳巴比伦安置在加巴卢河边。在被掳后第5年也就是他大概30岁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人讲的32历之年，就看见异象开始在被掳的人中担任先知的职务与当时在耶路撒冷任先知的耶利米是遥相呼应的当然耶利米没有结婚以西结曾经娶妻他也有自己的住处还似乎虽然是被掳还有相当的自由就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不要说我们教会是耶路撒冷日内瓦其实是被掳的教会因为我们没有敬拜的根本的自由当然还是有先知，还是有上帝的仆人我们还有像以西结一样，我们在被掳之地也有相当的自由也有一定的敬拜的自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根本的处境是被掳巴比伦的。和以西结看到一再看见异象，他有很多超然的经历但是他要付出很多代价今天我们要经历不愿意付代价，我们要权力不愿意要责任我们要这个要恩高不愿意承担责任这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耶利米这个以西结曾经因为预言而丧失了自己的妻子然后曾经成为哑巴7年之久说不出话来 然后曾经像坐卧三百九十日，哎呀，坐卧三百九十日，大概啊一年了。然后像右侧卧四十日，啊，中间吃不饱喝不足，还不能翻身，难啊难啊。所以这些司令一席间心里非常作难，但是他顺服上帝。所以先知要先觉，要先受苦，啊，要顺服上帝。然后我们看到本书是由许多篇文章编辑起来的，啊，中间甚至也表明了日期，但是无论如何，全书不是按日期啊，不是按照顺序来排列的，是按照主题啊来排列的。一些解书有什么特色和重点呢？啊，一些解书有比他的先知书有更多篇幅的散文啊，散文就是小短文。啊，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啊，很多都是诗歌的形式，啊，但是以西结书更多的是散文，啊，其中有许多是与圣殿和礼仪有关，啊，当然是和这以西结本身是啊祭祀有关系，啊，祭祀啊肯定是他是祭祀的家族，啊，祖祖辈辈啊对圣殿和礼仪啊都是很关心很了解的，书中有很多丰富的比喻。啊，言语啊，所以说以西结书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啊。我们分享列王记啊，就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啊，非常精彩，非常丰富啊。我们非常分享这个以赛亚书啊，就像一个诗句啊，恢宏啊，有爱情诗，有哀怨诗啊，有赞美诗，有智慧诗，真的是精彩极了。啊，我们分享耶利米书，分享以西结书。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啊，你不读旧约圣经，啊，不读这个先知书，不读律法书，真的是太遗憾了。啊，这个新约圣经中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耶稣基督啊，出生以后，然后就被迫逃亡埃及，十岁之后啊，十二岁出生在圣殿中显现，然后就不晓得干什么去了，到了三十岁才出现。啊，这个生平都是残缺不齐的，啊，所以在这个啊新约圣经中很多地方啊是支离破碎的啊。如果没有旧约圣经，没有整个圣经配搭在一起啊，你得不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完整的信息的啊。所以说，回到整个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啊，非常宝贵。所以说，本书有啊四个意象啊，四个象征性的举动。啊，五个比喻等等啊，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啊一一查考。但是问题是我们想啊，为什么上帝让先知做出这么多奇特的动作呢？啊，在侧边卧着三百多天，右边啊卧着四十多天，还要吃粪便烤的饼，哎呀，啊，真的是啊怪怪的，怪怪的，真的是怪怪的。啊，今天我们看到啊，其实很多先知是怪怪的，啊，很多天才是怪怪的，啊，天才都是怪才，啊，先知先觉啊，也都有些惊世啊之论啊，我们人不理解不领受啊，甚至把他们当成卖国贼啊，当成汉奸，把他们打死啊，把他们赶走，让他们流亡啊。先知啊，在本乡本土是不受欢迎的啊，天才都往往有奇怪疯狂的因素。啊，天才如果你不疯狂啊，没有癫狂的成分，保罗说：“哎呀，人看保罗是癫狂的，保罗没有癫狂，能有那番成就吗？”啊，是上帝给他恩赐的。所以，正是因为时代弯曲悖谬啊，人心开始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明明的讲真理啊，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啊，你必须是用一些奇谈怪论，用一些行为艺术啊。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艺术家搞行为艺术啊，用猪了、人了啊，各种家具了啊，摆个地方、摆个动作啊，人都来看了啊。为什么呢？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艺术水平不高啊。精美的艺术啊，像达芬奇的、米开朗基罗的啊，那是古典的艺术啊，老百姓欣赏不了了。啊，人的艺术水准、知识水准、道德水准都下降了，都堕落了，所以必须有行为艺术。啊，以西结时代也是如此，耶稣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啊，是一个灵命、道德、文化、宗教、政治各个方面都相当的暗淡、相当的混乱、人心迂完的时代。 所以需要有一些奇怪的举动啊，需要有一些比喻啊，然后才能够吸引人啊，让人来明白真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耶稣没有行神迹奇事啊，有多少人听耶稣讲道？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神迹奇事，有多少人听耶稣讲道？所以说，当然上帝不借助神迹奇事来改变人啊，但是啊，耶稣也知道人心需求，那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啊，需要神迹奇事，人都喜欢看神迹。啊，犹太人啊喜欢神迹，就是直到时的犹太人喜欢神迹啊。本来犹太人应当喜欢神的律法，喜欢神的圣约啊，就像大卫唱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但是当我们不喜爱神的圣约，不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那我们就丧失了常识，我们就丧失了底线，我们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无法无天的放纵之徒。啊，真的公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多少水平，没有道德水平，没有艺术水平，真的用一些奇谈怪论、行为艺术之类的啊，才能够吸引人。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所以全书也经过仔细的编排，啊，将各个重点不是按照时间的序列，啊，是按照主题啊来分成三个重点，啊，比如说以西结书第一到二十四章。啊，就讲到选民啊，上帝的子民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然后讲到不光是上帝的选民，也包括列邦啊，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啊，也要受到上帝的审判、责罚和击打。但是啊，先知书啊，总是我常常用三有来讲先知书。第一，有祸了，先知要讲祸因。要讲上帝的审判咒诅。第二个，有罪了啊，先知要分析啊，要劝诫，要让人明白我们之所以有祸啊，招惹上帝的震怒、天罚、天怒，是因为我们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第三个方面，有盼望，还有救，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啊，一旦我们认罪悔改，那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说先知往往就是这三有啊，有祸了，有罪了，有盼望。啊，所以在以西结书中也宣告审判，就是有祸了。啊，当然中间肯定会分析到，啊，不管是以色列人，啊，还是外邦人，啊，他们都是倒行逆施，都是无法无天。啊，都是放纵私欲，相互吞咬，一同灭亡。但是最后一个部分啊，三十三到四十八章啊，讲的是上帝的选民仍然有盼望啊，仍然能够必得复兴啊。甚至在这段有一段著名的经文，也就是那些枯干的骸骨，那些枯干的骸骨，当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啊，长皮、长肉、长筋节，连起来。啊，这些事实啊，就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大罪啊，这些罪人啊，魔鬼的器皿啊，误会的、偷弄的，实在过犯罪恶之中，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啊，政治没有办法，经济没有办法，宗教没有办法啊，只有上帝的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啊，才会经历死里复活啊，从抵挡上帝的啊，成为顺服上帝的啊，从那些无用的尸体、垃圾。啊，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这就是啊选民的盼望，上帝对选民的应许。所以这个重点又衬托出啊，以西结书有一个啊主句，这个主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特别是上帝的子民受到责罚、击打、审判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愿意学习，不愿意甘心乐意的领受，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也会教导你明白的。那上帝就通过责罚你、管教你、鞭打你啊，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又用鞭子责罚他所收纳为儿女的人啊，那个时候你就从苦难中学习顺服的功课。 啊，为让我们还没有受苦的时候，啊，或者受一点小苦，或者受一点苦，赶紧学习功课，赶紧认识神，赶紧敬畏神，顺服神，啊，否则会有更大的审判和管教临到我们身上。当然，这个句子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以西结书中出现了65次。啊，当然，以西结也被描绘为仁慈，啊，耶稣基督是神慈，但耶稣基督也是仁慈，啊，以西结在这儿特别强调，啊，他是仁慈，达这个89次，啊，就是以西结先知，啊，哪怕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是和我们有着一样性情的人，啊，甚至他和我们有着一样的软弱，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先知啊，就描写成这个铁人啊，超人，不是的，啊，先知也是有软弱，也是有挣扎，甚至有的时候也有犯罪的时候，啊，当然耶稣基督也有软弱，也有挣扎，也有流汗如打雪点，也有身体我心里忧伤之时，甚至耶稣基督也不愿意何苦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3次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苦杯挪开吧。”不要让我上十字架，那被人羞辱，被钉啊，那种被带荆棘的冠冕，被弃绝，被打，受冤枉，受冤屈，苦悲呀，难尝，不愿意尝。但是耶稣也是顺服上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人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先知啊非人化 ，dehumanization。啊，我们常常把弱者非人化啊，他不是人啊，常常我们也把那些基督徒把那些牧师长老啊，他也不是人，他是神仙啊，他是完美的，顶礼吗？不需要，不需要啊，有一种高级的非人化啊，把人当成偶像啊，变得不是人，而、啊、低级的偶像化，那就是欺负别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没有把别人当成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人啊，我们都是仁慈啊，唯愿在以西结书中啊，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仁慈，不容易啊，简单但不容易。所以在第1到24章啊，选民经由审判而认识耶和华，列国也经由审判认识耶和华，在25章到32章，然后33章到48章，选民经由福星来认识耶和华。最终全体都要认识上帝，所以在先知书中啊，在以赛亚书啊，应当在其他的书卷中都出现类似的话语，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要像大水充满洋海一般，或者是因着受审判认识上帝，或者是因着被复兴认识上帝啊，为让我们不仅在上帝的管教下认识上帝，唯愿我们更多的在上帝的恩典中，在上帝的应许中，在上帝的慈爱中，在上帝的护理中，在上帝的福音中，在耶稣基督里更多的认识上帝啊，这是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先知书向我们显示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啊，就像启示录也有诗歌，也有预言，也有比喻啊，也是啊先知性的啊书卷啊，就讲到世上的国要成为国主基督，国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讲到整个世界要被更新，啊，要整个世界都成为以马内利之地，啊，也就是以西结书48章35节讲的，啊，成为耶和华的什么所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毁灭这个世界，啊，不是要毁灭这个地球，整个受造界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啊，都是上帝要彰显他的智慧、荣耀和全能的，所以我们不要咒诅这个受造界，我们不要咒诅这个世界。啊，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啊，然后上帝又赐给我们，啊，使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啊，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啊好管家。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特色中一定讲到啊，关于这个以西结书的基本的框架啊，大概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啊，上帝选民的受审判的预言啊，这是在第1章到24章，然后讲到各种外邦外国诸国 啊，也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你不要认为你不信上帝就不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啊，不信上帝的也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啊，在上帝的严严的震怒和责罚之下，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上帝，啊，所以啊，圣经上啊，特别是先知书强调，啊，这个智慧书强调，啊，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啊，强调王的心啊，哪怕是世上君王的心，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像龙宫里的水随意流淌。然后在33到48章，那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啊，也就是要回归耶路撒冷啊，要回归应许之地啊，这是啊整个以西结书的啊基本的框架。然后关于以西结书中的重要的教训，那就是我们看到啊，耶利米写信给被掳的人啊，这在耶利米书19章能够谈到，关于耶路撒冷之被毁啊，他预言了10年啊，至今就应验了啊。耶路撒冷在没有毁灭之前10年，耶利米就预告啊，耶路撒冷要被毁灭啊。到了以西结的时代，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以色列就被掳了。但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周围的邻邦也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他们也要被改变啊，他们被掳还有归回的时候。所以在以西结的时代啊，当然讲到以下的啊，马拉基书、撒迦利亚书啊，都是讲到归回了啊，重建了啊，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先知的信息。然后呢，里面当然讲到说关于推罗的预言啊，在基布贾尼撒和亚历山大的战役中得到应验。然后我们看到祭司以西结亲眼见到圣殿的被毁和荒凉啊，然后盼望的是尼西米啊，然后看到以西利啊重建圣殿啊，圣殿的重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当然我也给大家重申啊，先知书的精神啊，关于重生和遵守律法的经文也非常重要啊。底下我就给大家啊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啊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要点和专题啊，不能够面面俱到啊，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所学有限啊，给大家讲一些要点。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当啊这个以西结得见异象的时候，见到这个活物啊，甚至是死活物，然后你就看到这以西结说啊，在这个第一章15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旁边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蝇，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啊。上帝的车辇或者是身体是上帝的战车，有的时候我们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能够抵挡历史的车轮啊？我们把历史当成上帝了，对不起啊，历史不是抽象的啊，历史不是偶然的啊，历史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所以从这些经文，这段经文啊，很多解经家就啊解出来啊，上帝掌管历史，上帝的车辇，历史的战车就是上帝的战车啊，历史的车轮就是上帝的战车的车轮。如果我们抵挡上帝，就是抵挡着历史的车轮，上帝的车轮，上帝的战车必要被这车轮碾得粉碎的啊。所以说犹太解经家麦蒙尼德讲这个车轮的时候啊，他就讲的是著名的啊，两个讲不清啊，很难讲，要对人讲啊，但是要对一定的人讲，很重要的教育啊，两个教育啊，一个教育是创造论啊，上帝怎么起初创造天地啊？创造天地以后，世界有没有毁灭啊？然后变得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然后上帝第二次进行创造，知道不知道？或者上帝怎么1、2、3、4、5、6创造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那上帝怎么能够在6天怎么创造的？ 这属于创造论啊，这不容易讲清楚啊，要本着信心领受啊，当然也能够细讲啊，但是要慎之又慎啊。然后第二论就是神车论啊，神车论麦蒙尼德就特别引证啊，一时写书中啊，神的车辇，神的战车。那这个神车论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怎么护理啊？啊，上帝对这个世界有拣选，有计划啊，上帝在历史的创造和护理中实现他的计划，但是上帝怎么实现他的计划？隐秘的事。上帝的战车，上帝的车轮要压碎谁？要拯救谁？谁能够搭上上帝的战车，上帝的车辇？啊，谁在上帝的战车的车轮之下被粉碎？那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大而可畏啊，隐秘的啊，所以这个神车论啊，被称为是非常隐秘的啊，但是应当明白啊，中间的基本的原则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然后我们讲到说啊，你就看到在第二章、第三章啊，然后上帝对他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啊，我要和你什么说话。”然后第三章就讲到说：“人子啊，我要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哎呀，我们常常讲外邦需要先知，外邦人需要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教会需要先知，我们需要律法，需要福音不断的向我们传讲。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并没有差派以西结到外邦中去，而是差派到以色列家中去传讲耶和华，传讲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然后你就看他说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要到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是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哇，我们需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因为我们住在蝎子中间，何其可怕！我要说先知，你去传道去讲福音啊，甚至你到教会里，你就说：“哎呀，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传道，我在蝎子中间。”哇，那人要把你打死了啊！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在蝎子中间，那蝎子就把你蛰死了。啊，到底怎么办？你需要寻求上帝给你特别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说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作为传道人啊，作为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我们首要的责任是传讲上帝的真理啊，不管别人听啊还是不听啊，该讲的啊还是要讲啊。当然即使有人听啊，也有人不听啊，即使很多人不听啊，也有人听。那谁听呢？上帝的选民，上帝开通他们的耳朵，总是要听的啊，所以神的话语不会突然发出，到了时候必然有收获的，该讲就讲啊。当然我们也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温柔啊，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啊。我们说的话语像撒的盐，要有温柔的智慧和智慧的温柔啊。先知虽然传讲的话语很硬啊，但是他们用比喻啊，他们用诗歌啊，他们用行为艺术啊，真的是用各种各样能够吸引人眼球啊，各种各样尽量让人能够注意能够听的方式啊，这也是按时按地按人因材施教啊。这种教导的艺术和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先知啊，不管你听还是不听，我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丝毫不晓得怎么把传讲的神的话语用诗歌用散文啊，用笔译啊，用这个手势啊，然后甚至用动作啊，甚至借助各种道具啊，甚至借助戏剧和故事啊，不管得失不得失啊，不管用什么方法啊，都要把神的真道传得全备啊，这才是好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话。于是我就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些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甘甜啊。今天为什么我们传道人讲的信息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读书啊，读的都是眼睛读了，头脑读了，但是书还是书，人还是人，我们没有经过默想，把上帝的话语反复咀嚼，然后吃进去。所以我们聚会所的弟兄姊妹常常讲，要吃神的话，喝神的话，要吃喝神的话。而没有这种吃喝，怎么吃怎么喝呢？那就是要通过灵修啊，通过默想啊，不能够仅仅是读诗句，不能够仅仅是用头脑读，要用心灵读，要用整个生命读，要使基督道成肉身，我们也要把神的道化进我们的心灵中，化进我们的生命中，吃进去消化了，然后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我们发自内心的啊，自然而然的啊，腹背满意的啊，和别人分享上帝的圣言。那个时候我们分享的就不是字句啊，不是理论，不是教义，不是律法，不是规条，那是上帝活泼的圣言，那是字字句句啊，都经过圣灵炼化了，炼净了，也经过我们的反复的默想，圣灵的光照炼净了啊，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西结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守望者的一个著名的概念啊，大家读到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讲到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中守望的人啊。我们知道北京有守望教会啊，在其他各地也有叫守望的啊教会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勉他，使他脱离恶行，拯救他的性命，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向你要逃他的命啊，逃他丧命的罪啊，流血的罪，杀人流血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杀人流血的罪啊，不光是包括那些啊用刀用枪啊杀人流血的啊，也包括我们基督徒，也包括我们传道人啊。如果我们不靠着恩典真正的传讲神的话，劝勉人啊，使人真正的归向上帝，我们也是杀人什么流血，上帝也要追讨我们流人血的什么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先知书中信息中不变的主题，你就看到第五章啊，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欺骗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们并没有遵行。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以色列人要领受上帝的圣约和律法，本来他们要分别为圣，本来他们要通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啊，把神把律法传出去 啊，好使人得见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而有何神像耶和华与我们如此亲近呢？使他们嫉妒，使他们被吸引，这样他们就来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约法。但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我们不愿意分别为圣，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诫命，我们的邪恶，我们的刚硬，我们的悖逆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厉害更荒唐。所以上帝赐下先知，上帝赐下以西结，上帝赐下先知以西结来给以色列人，给今天的教会来传讲上帝，传讲上帝的救赎，传讲上帝的律法，也传讲上帝的福音啊！为让我们通过学习以西结书，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好，谢谢大家，以西结书就讲到这里。